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是针对最近美国的债务上限而写的，是说拜登到底能不能够用第四修正案来提高债务的上限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们是怎么说的。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1号表示，他认为自己有法律的权利来援引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来提高联邦政府 31.4 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但是因为现在债务违约已经逼近了，他没有时间这么做。那路透社就有报道说，有一些民主党的同僚就一直在敦促拜登，想让拜登去尝试着用这一条并没有被检验过的法律条文，这样做呢就可以绕过共和党去控制的众议院，就可以自己去提高借款上限了。那么第14修正案啊，它对于美国的历史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它有第二次制宪这样的一个称号。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第14修正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法律。第14修正案呢，当时是在1868年7月9号通过的，它是美国三条重建修正案其中的一条。第四款规定说，对于法律批准的美国公共的债务，包括啊，因为如果要镇压暴动啊，或者是叛乱的服务人员去支付抚恤金或者是赏金而产生的债务，它的效力就不应该会受到质疑。但是同时呢，美国的宪法也赋予了国会去掌管财政这样的权利。那么就有历史学家说，这样的用意呢，是确保联邦政府啊，不会像一些前联邦州那样去拒绝偿还债务。但是目前为止，这个条款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检验，而且一些法律专家对于这个条款和对国会和总统的要求，在这些方面也很有分歧。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美国的债务上限啊，总统拜登在周日说，他认为他有权援引第14修正案，所以就可以单方面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言下之意就是无需和麦卡锡再进行谈判了。但是呢，拜登也承认说，如果走这条路，由此引发的法律挑战也仍然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债务违约。那对于这样现象，康奈尔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多夫他说，最不违宪的选择就是拜登自行采取行动保护国债的完整性。那么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迈克尔多夫说，这就意味着要借钱，继续借钱啊。那不管拜登要用什么样的行动，都有可能会引起诉讼。第14修正案对于美国国内任何联邦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都是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对私人的行为是无效的。那么接下来就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啊，文章中说，谁可以就债务的上限而提起诉讼呢？文章中分析说，目前还不清楚谁可以提起诉讼，但不管是谁成为原告，都很难证明说他们受到了政府行动的伤害，这就是之前说到的法律所定义的原告的资格问题上的争议。美国最高法院在1997年裁定说，个别立法者他不具备提起这一类诉讼的资格，但是国会啊，他是有可能说提票说我受到了集体的伤害的。那么最高法院也可以选择听取这个法律挑战来快速解决问题，就像是当年他们对拜登取消4300亿美元学生债务时所采取的措施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文章中说，由此而引发的任何的诉讼案，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法律版本。最高法院呢，只对公共债务条款做过一次裁决，就是在1935年，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做出让美国脱离金本位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当时是引起了法律的挑战。有一名的债券持有人就对他的这个决议提起了诉讼。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最终法院裁定说，原告没有资格提诉。我们再接着来关注这篇文章，文章中说，白宫对于第14修正案的立场又是什么呢？在之前2011年和2013年，第14修正案也曾经是华盛顿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当时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这样的知名民主党人就敦促时任总统奥巴马援引这个修正案。可是当时白宫助手他们表示，他们不觉得自己具备这么做的法律的权利。 那么反过来再来看拜登啊，拜登在周日时候表示说，他说他相信自己有，但是在财政部警告美国最早在6月1号债务违约之际，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用这一个策略。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5月7号表示说，援引宪法第14修正案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可能会引发宪法的危机，但是啊，耶伦也并不排除有可能会采取这一个行动的可能性。那现在文章中分析说，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拜登一旦动用第14修正案的话，市场会怎么反应呢？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们表示，因为债务上限被突破而引发的违约就会搅乱世界金融体系，就会让美国陷入衰退。但是如果拜登可以援引第14修正案的话，那么这一个直接的灾难就有可能会被避免。但是同时啊，这一个双刃剑呢，就会导致投资者可能就会被这一个戏剧性的事情所吓到，因为这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战。那么现在可以让人们松一口气的地方，就是拜登说参众两院的四位国会领袖在白宫他们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说，他们同意不会让国家债务违约。所以文章最后是引用了拜登的一句话，他说，所以我自认为我们会言出必行，会想出一个不必违约的方法。拜登也在暗示啊，希望最后可以没有必要去引用或者去讨论第14修正案。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